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以色列的衰亡，让我们知道起初是神使他们强大。而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解释以色列百姓如何被掳而被赶散，以及道德越加败坏的情况。如果您手里有圣经，请打开列王记下第17章24节，请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节目，不服侍所敬畏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但愿神的话语带给您属灵的智慧，能更认识神并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列王记下。上次呢，我们讲到亚述把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四散到各地，然后他们又把所占领国家的百姓迁到撒玛利亚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他们把那些个民族全部连根拔起，迁移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地方，比如迁到撒玛利亚。列王记下17章25节说，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嗨，我们不知道那地神的规矩，结果有狮子和野兽来咬死我们的百姓，最好呢找些人来教我们那地神的规矩，让我们可以在那里安居。亚述王就找了一个祭司来，派他回去教导他们那地之神的规矩。这里呢有一节挺有趣的经文，33节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这呢恰恰就是今天许多人的写照。他们敬畏主，认识他，也顺服他，但他们在生命中和生活方式上还是侍奉别的神。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指金钱，在当时呢代表着权力。今天呢有很多人尊崇主，敬畏主，却又敬拜别神。问题不是你敬拜哪一个，而是你到底侍奉哪一个。你在侍奉谁呀？你是在侍奉你自己创造的什么？你的情欲，你的喜好，还是侍奉了又真又活的神，遵行他的话和诫命呢？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啊，这真是似是而非的谬论。现在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的第18章，来看看南国犹大的情况。这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毁灭，列王记下其余的部分呢都是在讲南国犹大，西西家在犹大掌权了。列王记下18章2到4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杀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做王后第一件事就是除去犹大帝的偶像和假神，以及百姓所设立拜假神的丘坛。他摧毁他们，除掉他们，让人们能回转去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这里呢记载一件有趣的事，就是百姓向摩西在旷野所做的铜蛇烧香，把铜蛇呢当偶像来膜拜。你还记得吗？以色列子民曾经向耶和华发怨言，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许多以色列人被蛇咬了。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营中的杆子上，凡仰望着蛇的就得到医治而存活。耶稣用这个奇妙的故事来回答一个近前的犹太领袖的问题。这人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4和15节。耶稣提到这旷野的铜蛇，实际上呢是指他自己。铜象征神的审判，而蛇呢就代表罪。以色列民向耶和华发怨言，得罪了他。因此摩西在旷野把铜蛇挂在杆子上，代表着百姓的罪已经被审判了。只要他们仰望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就是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相信神的预备，就可以得医治而存活。同样的，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象征他承担了神对我们罪所施行的审判。如果我们愿意仰望耶稣基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我们就存活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的罪，所以我是借着相信基督而得以重生的。但是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却为这铜蛇啊建立一座小庙和祭坛，并且向他烧香敬拜。如果一个人设立偶像并且拜他，那就说明了有关他的几件事。第一呢，他不再意识到神的同在。当我需要某样东西来提醒我神的同在，这是灵性迟钝的信号。这表示这个人呢意识不到自己与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意识不到神的同在。拜偶像这一个事啊，就告诉我们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人呢想重新找回所失落的。我想要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就需要这个偶像来提醒我，因为我想找回所失落的东西，想意识到知道神的同在。所以呢，以色列民把铜蛇当作是偶像来膜拜，他们把铜蛇看为膜拜的对象，给他烧香。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23节所说的愚昧，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西西家一登基作王，就除掉所有敬拜假神的地方，把铜蛇打碎，称它做铜块。铜块的意思呢，就是它不过是铜做的一个物件罢了，它不是神，只是个铜块。啊，我们呢很容易要依靠一些东西。啊，我喜欢坐在教堂的那个位置， 因为啊，有一个晚上我在那里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呢，不要搬动那张椅子啊。那只是个木头和布料做的，这个椅子不是神。那只是铜做的物件呢，它不是神呢，它只是一个铜块，铜做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事实的真相啊，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把某样东西神秘化、属灵化。哦，那只不过是个地方啊，你别把它属灵化了。西西家推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18章的第5到第7节。经文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读历代之下会讲到，当亚撒战胜古时的大军凯旋归来的时候，先知出来迎接他，对他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离弃他，他就必离弃你们。这是历代之下的第15章第2节。西西家王委身于耶和华，遵行主的诫命，他专心倚靠主，所以呢，主也与他同在。这是委身给主的必然结果。不仅主与他同在，第7节又说，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好，接下来呢，圣经讲到亚述王下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实际上呢，他占领加沙和所有加沙附近的小城。第9到14节说，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勒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阿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换句话说呢，他愿意投降于希拉基利。于是呢，希拉基利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第15到17节，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亚述的大军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西西家的首相就出去，还有一些高官呢，都出来见他们。第19到22节，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 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这就显示人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何等的少。他还以为这些建在高地的祭坛呢，都是给耶和华建的呢。其实呢，这些全是外邦假神的祭坛。很多外人呢，也误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奉献和敬拜。这个人说，哎，你说你倚靠耶和华，但西西家却把耶和华的祭坛都拆毁了，并说你只可以在耶路撒冷的祭坛敬拜神。错了，西西家并没有拆毁耶和华的祭坛，那是拆毁那外地假神的祭坛。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样做，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们给你2000匹马，看你们骑马的人够不够，我们派最弱的军长来跟你打，看看你能不能杀了他。哇，这是狂妄，他在威胁这些人。他又说，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因为耶和华叫我来的。哇，这个家伙在亵渎神，在恐吓百姓。在围墙上的这两个人说，嗨，不要用希伯来语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亚述语，用亚述语和我们说话，我会传给西西家。列王记下18章27节，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拉伯沙基继续用希伯来语恐吓坐在城墙上的人，大声喊说，嗨，你们不要听从西西家，他说耶和华会帮你们，不要信他。你想神会救你们脱离我们的手吗？你们的神在哪里？我们已经打败了列国，列国的神一点用都没有，你们的神也不能帮助你们。拉伯沙基大大的恐吓那些坐在城墙上的人，但因为西西家的下令不要回答他，所以墙上的人一个也不吭声。西西家就将这事告知先知以赛亚。如果你读列王记下这几章的时候呢，最好也顺便读一读以赛亚书。因为西西家作王期间，以赛亚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先知，所以呢，如果你要清楚那个时期的背景，就得研读以赛亚书，你就能更明白以赛亚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所做的预言，知道西西家他是个好王，又是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掌权的。以赛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给西西家王献策的。列王记下19章1到7节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 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当亚述王撒曼以色听见古实王出来要与他征战，他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的手中。你听说亚述已经灭绝了列国，那么被灭绝的列国，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的十四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他说：主啊，请看这封恐吓信，你看这人在说些什么。主啊，他说的有很多呢，也却是真的。这些人呐，很强大，攻占了这些国家。他把这个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呢展开。你知道，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呢就是把问题带到神的跟前。你或许会收到恶劣的恐吓信，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请看，他们呢正威胁要害我呢。西西家呢就是把这封信在主的面前展开，并且呢把自己心中的重担向主倾诉。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将要继续分享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看看这个事件怎么样发展，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令人得到鼓励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切难处都交给主，因为知道他一定会看顾我们的。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有关信靠主的看法，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问题是关于信靠主，这位朋友这样问：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初信基督，想要全心全意地跟随他，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一切需要交托给主呢？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忧虑，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学会在凡事上信靠主？
我们必须认识主，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只有当我们不是真正的完全认识他，才会产生不信的心。每当有人来跟我说：哎呀，我很难信靠主啊，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说其实啊，我不怎么认识主啊。我想你必须要真正的认识主，你就能够信靠他了。那么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认识主呢？那就要靠你研读圣经了。我们从圣经里认识主之后，就能够完全的信靠他。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很有见地的指引。下次节目我们将研读关于耶路撒冷 从亚述人手中被解救出来的这件事迹。查克老师要解释神怎么样对付威胁和亵渎他的人，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